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1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珍惜修炼机缘，用心写好513征文，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3日。2026年513征文通知已发表，加上大陆法会，明慧网每年两次征稿，我自己曾多次参加投稿，其中有两篇被作为法会交流发表，一篇作为513征文发表，也有的稿件后来作为普通交流文章发表出来。每次用心对待明慧网征文的过程，都是自己实修的过程。在修炼过程中，每一次闯过关难，层次提高，都不像一路小跑那么轻松。很多时候，因为人心挡道，悟不到法，要经过师父反复点化，直到能够站在法上看问题，心性才得以提高，境界升华后，那个关难就被师父拿掉了。如果事后没有认真的反思，对其中的教训，对法的礼物，就没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如果能够写一写那段修炼过程中的体会，对照法，更深入的向内修，那么对法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和更高的认识，逐渐的就能够学会以法为师来指导自己的修炼。特别是参加明慧网大陆法会和庆祝513征文，更是难得的修炼机会，我们得格外珍惜。记得有一年大陆法会，我没有投稿，等征稿结束后，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学校假期结束后，校长开会总结假期作业情况，高声唱念每个完成作业的名字，并一一发给奖品，有的完成两份就发给两份奖品。当念到我的名字时，校长拉长声音说，某某某什么也没有。醒来后我明白，是师父点化我没有向法会投稿，感到十分后悔。去年明慧网大陆法会开始时，我又不想投稿了，感觉自己修炼的状态不如同修，但又不想交白卷，于是就琢磨着想劝说比我精进的两位女同修写，我帮助打字整理。还没等行动呢，师父就点化我了。我梦到自己在一个屋子里办出国签证，女签证官让我出示户口本，我说户口本在家里没带来。这时有一位我认识的女士拿着一本厚厚的集体户口簿跟签证官说，她指我是集体户口在这里呢。还有一位女士帮我向签证官求情，说帮她签了吧。我想不能说谎啊，就对签证官说，我不是集体户口。可是签证官翻开厚厚的集体户口簿，竟然一下子就翻到了我的那一页，他挺高兴，马上就开始给我办理。我看那个名字一眼，乍看还真是我的名字，觉得奇怪，就仔细看看，却发现只有中间一个字与我姓名相同，另外两字不对。我想告诉签证官，又怕帮助我的两位朋友伤心，同时也很想过关，就没有说出来。醒来后我很是纳闷，咋做这么个梦呢？情节如此清晰，点化我什么呢？突然思想中闪出四个字，蒙混过关。我一惊，我做什么事蒙混过关了？经过仔细查找，发现是自己不想写征文，却要以帮助同修整理为名来代替自己投稿，这不就是蒙混过关吗？帮同修整理没错，但毕竟不能算作自己的答卷， 难怪集体户口簿上的那个姓名只有一个字是我的。于是我努力地完成了自己的征稿，在截止日期五天之前发给明慧编辑部。事后心里还是不坦然，因为感觉在写的过程中心性没有达到那种完全融于法中的状态，于是对稿件又进行了用心修改，重新发给明慧编辑部。这回我心里特别敞亮，呼吸都感觉轻松顺畅。晚上又做了一个梦，从自己身体排出去很多很多不好的东西。当陆续看到明慧网发表的法会文章时，我为同修们展现出来的纯正慈悲、无私无我的境界所感动，对同修们持之以恒讲真相、救众生的精进状态由衷的敬佩，对自己的稿件能否发表没有一丝的执着，而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机会就应该给这样的同修，因为他们了不起的神迹能更好地证实大法。我放下了自我，由衷地为别人高兴。参加法会真是难得的修炼机缘，作为大法弟子，无论是明慧网大陆法会还是庆祝五一三征稿，我们都应该踊跃参加，以修炼中亲身经历和见证的神迹向庄严神圣的大法庆典献上一份礼赞，向慈悲伟大的师尊表达一份感恩，同时与更多的众生分享真善忍的美好，在人间传播希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昔日林妹妹，今日大法徒》，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1日。在法轮大法中修炼20多年了，我的身心都发生了巨变，从性情外貌到为人处事，现在的我可以说是一个重生的我。我要把自己得法前后的人生经历写出点滴，仅以此文感谢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之恩。一、苦涩岁月。我小的时候，因为父亲是臭老九，就是文化大革命时强加给知识分子的歧视称呼，母亲是地主富农，我们全家被下放到一个偏僻的农村去生活。在那个贫穷封闭的大山沟里，我度过了心酸压抑的童年，在那里失去了两位亲人，连医院都没资格去的姥姥和被乡医院打针过剂量致死的妹妹，母亲因为争自留地和邻居打架被推下山涧，捡了一条命，落下了一身病。我和哥哥因为营养不良，从小就长得矮小瘦弱，父亲在农村里无用武之地，为了改善生活，有时甚至抓山狸猫和老鼠吃。艰苦的生活环境让我们全家人身体都不好，以至后来进城后，我就成了学校和单位里弱不禁风的林妹妹。那时我的身体真是羸弱啊，人瘦得可怜兮兮的，小朋友给我起外号叫瘦干。父亲非常担心我的身体，说他大闺女千万不要被大风刮了去。那时走路都累，走远一点就腹痛，骑自行车手握不住车把，经常摔到路边的地里，吃东西稍微油大一点就开始腹泻，偏头痛、鼻窦炎、关节炎、神经衰弱等小病一大堆。工作后我就开始自己四处寻医问药，找完西医找中医，处方吃完吃偏方，每天一瓶子一瓶子的吃西药，一碗一碗的喝中药也不见好转。 记得刚上班不久，一次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时看到我，问我部门的领导，这孩子是不是有大病啊？怎么这么瘦啊？快让他去看看，别耽误了。那时候我整天昏昏沉沉的，觉得活得真没意思。结婚后，因为身体病弱，我怀孕后两次流产，第三次怀孕十个月，我几乎是整天躺在床上保胎，最后生产时又胎死腹中。我终于领教了命运这个词的真实和冷漠。我不知道人为什么高兴，人生中那么多无常的突然到来，自己感觉活得战战兢兢的，不敢笑，不敢太高兴，觉得笑声未停，倒霉的事又到了。也许是因为身体的病弱，我的性格很偏执倔强且清高自傲，说话尖酸刻薄，忧郁爱哭，爱耍小性，这样的林妹妹没人敢接近，也没人敢得罪。我是一个公务员，工作中经常接触生意人，有钱的，我觉得他们除了钱一无所有，无德无品，对他们说话都没好气，非常强势。没钱的，我觉得他们不惜丢掉尊严，为了小利失去做人底线，对他们也不屑一顾。在单位里，我对领导表现得很抗上，不懂尊重，对同事也很挑剔，话不投机三句多。我也看不起家里的亲戚，觉得他们素质低，嫌他们爱占便宜。丈夫的亲戚我不愿意来往，渐渐疏远他们。娘家的亲戚看着也心烦，也是少有往来。我就是这样一个周围人眼中的隔眼人，方言和别人不一样，有贬义的意思。自己活得不快乐，也不能给别人带来快乐的病态人。二，得法重生。1997年，母亲因为要给妹妹看病，接触了很多气功师，最后幸运地遇到了大法，修炼至今。当时我也看了大法书，但没入心。后来因为一件特别的事，第二年才走入修炼。那是1998年，我父母找了很多气功师为患绝症的小妹看病，其中有一个是当地很有名气的，据说外地有许多人来求他治病，包括省部级一些当官的，收费非常高。那次我陪着同去，那个气功师见到我后非要给我看病，说我将来会如何如何凶险，将我带到他们家的一个杂物间，不怀好意地看着我，说我将来的病比我妹还要惨，在哪个哪个部位要出大问题，叫我跟他学，平时多喝酒，越多越好。我知道他心术不正，但没有害怕。当时我心里就忽然想起了大法师父，心里说，师父，对不起，我现在还算不上您的弟子，但是将来我肯定是您的弟子，我不要这个人的任何东西，请帮帮我吧。只这一个念头，那个人立即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整个人瘫倒在椅子上，满头大汗，接着慌忙喊他的家人，快点快点，我虚脱了，赶快给我煮碗面条，赶快把这个人弄走。又对着我的父亲大声斥责，你不诚心，为什么带这样的人来我这儿，赶快给我走，给我走。回家后，我捧着大法书，对着师尊照片说，师父，我要正式开始学大法。那一刻，我心里非常笃定，我注定是大法弟子，是师父的弟子，谁也不敢动。从此，我义无反顾走上大法修炼之路。修炼不久，我的身体完全健康了。那个多愁善感的林妹妹，变成了一个身体健康、乐观开朗、平和善良、愿意付出的全新的大法徒。去婆婆家，我做饭。去父母家我做饭，在自己家我做饭，我无怨而快乐。蹲下身来，为过去我看不上的小姑妹系鞋带儿，接过病中的小姑妹夫递过来的刚擦过鼻涕吐过痰的脏纸团儿，为病业中的同修清理大便， 吃老同修剩在碗里的面条。修炼前我有点洁癖，修炼后做起这些事来竟然是最自然不过的事。看到我的变化，身边的人吃惊不已，这些都是修炼人应该和必须做到的。过去我吃点油腻的东西就不敢走远，怕来不及找到卫生间，现在没有任何禁忌。过去非常怕冷，后来与同修在冰天雪地的冬天讲真相，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还感觉热乎乎的。原来因为自己皮肤较白，特别怕晒，现在站在阳光下讲真相，泰然自若。有一次刚上公交车，一位老者忽然昏晕，直挺挺地向后倒来，车上人不少，可人们却一致让开一块空地让他倒。我本能地从后面伸出双手抱住他，另一位好心人也伸手抓他的衣服，才使老人没有摔倒。老人高高的个子，应该也有100多斤的体重，我竟然能在后面轻松地抱住他，这在过去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不能做也做不到的事。有时在街上讲真相，遇到买菜的姐姐奶奶们拉着很重的小拖车上下车很吃力，我就帮他们提上车提下车，还很轻松。中共病毒带给全国老百姓一片阳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全都安安康康，认识的人都啧啧称奇。孩子说，谢谢妈妈修炼，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正能量的环境，病毒进不来。
三，让出财权。现在的中国家庭，大部分家里的财权都在女人手上，女主当家，说一不二的占大多数。我的丈夫很敦厚，结婚后在钱的问题上连争都没争，就理所当然的归我管了，我也不客气。那么多年来，家中财权都是我说了算，有时丈夫给婆婆或者他家亲戚花钱，我都不愿意，虽不大闹，心里也怄气，弄得他在亲戚面前也很尴尬。修炼后我意识到，这种在家庭中的强势是违背传统文化的，是邪党文化毒害后变异了的习惯和观念造成的。我对丈夫说，我理财不行，你管吧。他看起来还不习惯，小声说，行。我就把家里的财务状况一一告知，再把钱转到他的卡上一大部分，这样他花钱就自由一些，孝敬老人就方便一些。遇到婆家大事小情，我担心他记不住，还时不时地提醒他该花钱的地方，现在就变成我直接帮他打理了。给奶奶、婆婆、叔叔、婶婶、大姑、小姑、哥嫂、小侄，给家族中老辈小辈们花钱从不计较。如果是修炼之前的那个疑神疑鬼、小事也纠缠不休的我，根本不会放手家中的财权，给丈夫他也不敢要，他怕惹我生气。现在我家的财务是透明的，夫妻之间再也没有什么必要藏小金库了。有一次丈夫单位开联欢会，要选几个家属代表去参加，还发了一个大红包，丈夫连问都没问我。后来闲谈时提到这个事，他说，我对他们说，我媳妇根本不能去，给10万块钱都不能去。我很惊讶，他怎么会这么看我？这也许是我在钱财上的态度给他的印象吧。这也折射出我修炼后人品的变化给家人带来的惊叹。所以在后来有人造谣说，大法弟子发资料讲真相是有人，有某国家在后台出钱，这种谣言在我丈夫那里不攻自破，因为他知道学大法的人根本不要别人的钱。当我需要在大法项目上花钱时，他也连问都不问，有时还帮助我买点耗材。特别是在使用语音电话救人那段时间里，我有多部手机，每个月的话费也得1-2千，有时帮助经济状况不好的同修买电话卡，几百几千的，很经常很自然的事。我觉得这些钱财本身就是大法资源， 能够用在大法救人项目上就是最好的了，没觉得是付出。要说付出，那都是师尊的，都是师尊恩赐给弟子的。其实我们家也没什么大钱，我也不经常去查看具体有多少钱，但是对修炼人来说足够了。四，师四天胆。曾经被划为地缚的母亲和臭老九的父亲，在不同年代遭受过中共的迫害，他们的心灵是震颤的。在这种家庭背景中长大的我，虽然倔强，却从小就学会了自我保护，知道分寸，遇事害怕甚至恐惧，性格中有非常软弱胆小的一面。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无论是熟识的或者陌生的人，一提到法轮功这三个字，人们本能的反应就是，还敢练这个？不要家了，不要命了。在这种红色恐怖迫害的环境中修炼，真得有点胆量。我记得我第一次走出家门发资料，觉得周围都是盯着我的眼睛。第一次走上大街跟陌生人讲真相，我的心是狂跳的。第一次带着手机去发真相彩信，手是颤抖的。第一次拨打语音真相电话，害怕旁边的人都能听到。第一次打印出自己编排的真相资料，满身满脸都是墨汁。第一次和同修去贴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传单，我们俩是一边哭着一边做的。当时这件事超出了我们的心理承受底线，一时无法接受这种残暴的恶行正在人世间发生的事实。面对这样的邪恶环境，我俩目光相视，默默无语。怕吗？再怕也得克服，坚定地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有一次因同修病业住院，我背着我们俩的十几部手机出去拨打语音电话。在车站等车时，我站在路边，拿出装着手机的多层包，托在手上，检查手机运行情况，并重新选择号段。因为太专注，一抬头，一辆警车停在我面前，伸手可及的距离。警察盯着我，看着我手里的手机，我也看着他，非常平静，面无表情，低下头继续操作。信号灯变了，警车开走了。我的心才开始咚咚地狂跳起来，我快速走开，到后边的街道旁平静了好一会儿，又继续前行。那一刻，我觉得是师尊把我的心定住了，稳稳的，没有出现危险，是师尊给了我一个天胆。2015年，我和同修们一起实名溯江，当时的想法是，大法弟子要行人间道义，义不容辞。后来渐渐明白了，那是师尊的正法进程推到那儿了，在各个空间不知清理掉多少邪恶的因素。最明显的表现是魔头被起诉后，讲真相效果马上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自己的感受是，之前去过的一些熟识的门店，怎么讲老板都无动于衷，之后几句话就是相同的话也马上接受三退，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毫不犹豫。每天遇到的是人好像都变了，很少有抵触的，大部分人能听，愿意听，能听懂，接着选择三退。溯江不久，同修就打来电话说要暂时离开本地，劝我也先不要上班了，到外地躲躲。当时那种邪恶造成的恐怖气氛真是让我感到随时都可能被抓走，所以上班时我都穿长裤不穿裙子。丈夫也劝我，让我把身份证丢了，不知道咋回事。我说那不行，就是我做的，我还按手印了呢，你放心，我归我师父管。不管压力多大，讲真相救众生一天也没耽误，因为当时的修炼境界在法理的认识上有限，我把打印机和一些物品转移走， 只留下电子书和讲真相用的手机，继续出去拨打语音电话救人，回家时就把他们藏起来，周末假日不间断地坚持拨打，师父再一次帮我壮大了天胆。五、传递福音。刚开始面对世人讲真相时，我特别爱面子，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世人的坏脸色，还有骂人的，什么神经病、离远点等等，还有拽着要去派出所的，大吵大嚷的，轻蔑的，厌烦的，瞅着你看却不搭理你的，当时心里就翻了个个，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啊？我可是一辈子都说上句的，不是为了救你，你走到我眼皮底下我都懒得理你，我管你要钱要物了吗？法轮功伤害你什么了？搞政治能找你这样的吗？这种不善和争斗当然救不了人。后来心性提高点，我就知道错了，遇到这种情况先找自己的不足，心里对世人道个歉，没修好，没能让你明白真相，希望你还有机会遇到比我修得好的同修给你讲明白。有时候讲完真相回来跟家人叨咕几句，他们说，哎，你们真不容易啊，怎么感觉你天天都在跟人家说小话似的。这时也找找自己，是不是讲真相基点摆错了，位置摆错了，没有给人堂堂正正的印象也不行啊，是大法在救人啊，我们不是求人什么东西啊。后来我讲真相就渐渐成熟了，随着师尊正法进程的推进，现在面对世人讲真相情况变化太大了，吵嚷的少了，排斥的少了，个别不退的就自己离开了，基本上讲完了真相就退，而且表示感谢。有一次给一位大姐讲完真相要离开时，她说，你等等。我问她还有什么事，她说，让我抱抱你，我想抱抱你。我俩就那么自然地拥抱在一起，轻轻地拍着对方的背，很久很久。这是怎样的一种缘分啊，谢谢师尊。也有的人说，你说话怎么这么好听啊，听完了我可舒服了，我今天心情不好，特意从郊区坐车进城走走，我现在心情老好了，我要回家了。有时在车站讲真相，世人明白真相后非常感激，也不愿离去，通常是最后一个上车，上车后还站在车门里面向我挥手。车下的人问我，送亲戚啊，我说是的，接着又给这个所谓亲戚讲真相。有一次遇到一位老哥哥，他很认真地说，你家男孩女孩，我想跟你做亲家，你这么好的人到你家那得多幸福。曾经爱干净的我，弱不禁风的我，现在跟农民工讲，跟拾荒老人讲，没有一点嫌弃，有时席地而坐，有时边走边讲，他快我就快，他慢我就慢，脚步轻盈，一点不累。有的人说，就你们是好人啊，我虽然啥也不信，我也是好人。我说，你是个好人，而且是个很了不起的好人，在这乱世中能这么自律，当个好人真了不起。还有的说，我不信你们那个，不要强加给我你的观念。我说，没有那个意思，非常尊重你的思想，我只是想与你分享我健康快乐的秘诀，真善忍多好啊，法轮大法是佛法，迫害佛法会招来天成，我只是希望将来有一天你站在幸运者的圈子里。这时候他们一般都笑了，也很愉快地散退了。修炼啊，从一开始就是人神之分的事情，一路走来，从原来的常人到现在的修炼人，我无法用语言感谢我的师尊，一想到师尊的操劳和承受，我还是泪水连连。不管当初走进大法修炼的初衷是什么，我觉得现在最根本的执着就是执着当个人，不肯放弃人的因果，人的定律，大法无边的法理又怎能浸润我们的心田。我们是佛法修炼， 师尊教给我们的是返本归真，修成正果的大法。如果错失这样的机缘，如果今天还没有悟到，那真是很伤悲的事。一切都变了，都被大法改变了。因为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人做事，时刻包容体谅别人，善待更多的世人，所以时时都很心安。因为懂得了人生有因缘，万事有因果的道理，不再为世间名利情仇去争争斗斗，幸运地走上了修炼的大道，所以我天天都很安心，无比感恩伟大的师尊带我走上返本归真之路，感恩师尊慈悲救度，叩谢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